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是一个天然的组合，我们能够用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的，哎，天成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经常都在犯错误啊。
那其实呢人呢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人。无论是你怎么样去追求完美呢，其实人呢都是有讲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其实人呢我觉得很矛盾的，一方面呢人是不完美的，但同时呢也追求完美，希望我什么都做得最好，我想的最好的，但是常常呢错错。
没错，而且呢人呢往往是因为自己追求完美给了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同时呢他也希望自己的伴侣啊父母啊或者好朋友都是完美的哦。
常常人呢就是看自己呢是最好的，看别人都是最差的。所以指出别人的错误，但是自己呢都是最好的。
哎呀没错。哎，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你用一个手指头去指别人的时候呢，
那四个手指是指自己的。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想要追求完美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内心世界呢我们都是去仰望我们的上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我们的上主才是完美的。
对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思想怎么样能够在不完美的当中能够去寻求完美，因为只有主尔撒麦西哈他是最完美的。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穆罕默德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们从古兰经当中来看看他的人生。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古兰经、圣训、穆圣传和回教解经家是怎么说的？一位回民解经家声称，真主的先知不是无罪的观念，是大部分回民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古兰经，正是通过真主的最后先知穆罕默德之口赐给我们的。如果先知不是无罪的，那么古兰经的可靠性就可疑了。从逻辑的角度和古兰经经文的支持者来看，真主的先知必须是无罪的，毫无罪恶、差错和错误，否则神圣的计划将不会达成的目标。许多回民声称穆罕默德是无罪的，纳萨尔认为穆罕默德是完美的人。另一位学者说，先知的本性是纯洁的，真主的话语借此临到他身上，这意味着神圣的思想体系活跃于先知自己的思想之中，神圣的思想在先知的思想当中被彰显出来， 因为先知是纯洁和圣洁的。但是古兰经的最早期文本以及著名的回教解经家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古兰经怎样说。在古兰经当中，真主曾五次告诉穆罕默德，要他请求真主赦宥他的罪。真主命令他，在古兰经四章106节说：“你当向真主求饶，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在古兰经40章55节说：“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在古兰经47章19节说：“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饶。”古兰经48章2节，这里说：“以便真主赦宥你以往的和将来的过失。”古兰经110篇第3节说：“你应当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并且向他求饶，他确是至佑的。”请注意，阿拉伯人阿齐兹的妻子勾引优素福失败后，阿齐兹责备他的妻子时也使用了相同的句子。在古兰经12章29节说：“你为你的罪过而求饶吧。”接下来我们看圣训、穆圣传和注释。古兰经中列举了穆罕默德有缺点和罪恶的例子，形成古兰经的最早期回教文本对这些例子做出了解释。穆罕默德需要被洁净他的罪。穆罕默德的胸肌2度被开拓，使他心中的罪恶得到清除。他说：“小时候，两个穿白衣的男人抓住我，打开我的肚腹，把我的心取出，拨开它。接着，他们从里面取出一个黑滴，并把它扔了。然后，他们用血清洁我的心和肚腹，直到完全清洗干净。”在穆罕默德于西年619年夜行灯宵之前，天仙吉卜利勒打开了他喉咙和胸部中间的部分身体，把他胸腔和腹部中所有物都取出来，亲手用潺潺泉水清洗，直到把他身体内部清洗干净。古兰经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在古兰经94章1到3节说：“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你的胸襟吗？我卸下了你的重任，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解经家伊本卡希尔和哲拉莱尼认为，古兰经94章1到3节是指穆罕默德过去和将来的罪都会被赦宥。伊本阿伯斯说：“我们，也就是真主，解除你的罪。”接下来我们看穆罕默德如何歧视盲人。一天，一个名叫阿卜杜勒·伊本·乌姆·马克图姆的盲人找到了穆罕默德，向他寻求属灵的指引。穆罕默德一心都扑在古来世部族当中一些富有领袖身上，希望他们能接受回教。古兰经记载说，他曾皱眉，而且转身而去。真主因为穆罕默德的歧视举动而责备他。伊本卡希尔描述说，后来只要伊本乌姆马克图姆来到先知穆罕默德面前，先知都会对他说：“问候那个因他而导致真主责备我的人，并为他脱下自己的外衣。”前澳大利亚回民联会主席埃米尔·阿里 博士承认，穆罕默德不是像大部分回民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榜样。如果有人问先知是否有性格缺陷，他会回答说，当然，你必须也视他为人。他的言语一出，随即遭到其他回民领袖的强烈抗议。两天之后，阿里博士发表了一个声明，详细解释他的声明。他说，先知的生命有两个维度，人的维度和先知的维度。人的维度是现实的榜样，而先知的维度是为现实设定榜样。我提到一个盲人来拜访先知，但遭到先知的忽略，因为先知正忙于其他的事情。后来，真主为先知的这种行为而责备先知。我说，这是先知人类元素的显现，后来受到了真主的纠正。我说，人是易犯错误的，唯独真主绝不会犯错。如果我们忽视先知人的维度，我们会处于把它抬高到与绝无错误的真主同等的危险之中，这是一种舍勒克，也就是以物配主的意思。一名回民传记作家说，穆罕默德在伊本乌姆马克图姆面前皱眉并把他打发走，他确实是犯错了。就这件事而言，他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可能犯错的。刚才我们讲到人的本性啊，其实人的本性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也追求一些完美的，我们希望我们人生也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人呢，偏偏是不能够完美。所以呢，我们即使说我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可能是先知啊，都可能是出错的，可能讲错话，做错事。所以呢，这给我们今天人的一个提醒，人呢，都是同样的，都有这样的本性的。那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主，也就是那位真正永恒的主，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啊，我们在面对上主跟人的选择的时候，比如说人家讲一句话，跟上主讲的话，我们到底是听从谁呢？那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听从上主的，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往往因为环境的缘故，因为内心的一些的需要啊，可能我们会听从人的话。
哎，是的，我发现很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在集体当中的时候，当有一个权威的人士做什么动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未必是完全正确的，但你看到你周围的人都在认同的时候，都认为是对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会跟随。有点像我们接下来要听的一个心理学效应哦。
有点这个从众的心理啊。
哎，对，是的，
所以呢，这个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在选择的当中，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啊，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影响，能够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效应呢，很多人可能有听过啊，就是同这个老鼠有关系，也同这个羊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今天提的是驴鼠效应。有人听过这个羊群效应啊，就
是
如果一只羊跳下去，另外很多的羊跟着跳。那么今天讲这个驴鼠的效应呢，也是差不多，就是如果有一只鼠跳下去，其他的都跟着跳到悬崖里面。这个效应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迪士尼曾经在1958年拍过一个纪录片叫《白色旷野》，那么他们在里面呢讲到这个驴鼠呢一只跟一只的跳到海里面，这个纪录片呢就得了大奖。但是呢后来有人发现呢，其实它不是真实的，是人为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摆拍，经过剪辑和人为的操作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质疑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就让人家感觉这个驴鼠自杀的印象呢就让人有
很深刻了，
对，很深刻了。所以呢驴鼠效应还有跟羊群效应呢都是讲到说，因为把他们当成了一个主角，当时呢人认为呢他的智慧是不高的，所以呢他们很容易盲目的盲从，所以呢就成为这样的从众的一个思维。
哦，那听听老师，你说的这个从众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假设是那个羊群啊，我看过那个羚羊跳悬崖，就是当羊群看到其他的同伴在往下跳的时候呢，他也不加判断，他也没有想过底下是不是危险，他就跟着跳下去，就这种从众的一种的行为。
虽然这个驴鼠呢不是真正的集体自杀，但是呢这种集体的这种盲从的现象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影响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过判断你就跟着前面的人去做的话呢，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这种现象呢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你不要盲从，不要随便的跟人去做，要经过一些的判断啊。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集体的迷思或者从众的行为，这样呢我们需要认识自己，那不要别人这样做我也去做。比如说大家都是买一些的高级的商品啊，高消费，你跟着去做，那你对你自己是不是产生经济的影响呢？
哎，听众老师，我看到过啊，比如说有一些的店铺，一些网红店，有人在排队买东西，你经过的时候，哇，这么多人都在排队，那不如我也排队去买一点来尝一尝。这种的话也是这个从众的一种行为是吗？
对啊，特别是很多老人家买那个人家推销的健康的产品、啊、
是
这个发现花了很多钱，其实对健康一点没有什么好的影响。
没错，他看到别人买然后自己就跟着去买了。
那儿女说、你不要买这些东西，他说好啊，这些东西好。
对，
这个给我们提醒啊，其实你发现今天有几个现象啊，一个就是群体的迷思。这种群体的迷思呢，其实我们需要怎么样去看我们自己啊、不要认为啊，我现在这个团体里面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跟着去做，那你受这种影响，特别是我有一个认同感，有一个归属感，大家如果不这样去做的话呢，我觉得好像我不能够融入这个群体的当中。其实你需要有一个判断的、
对，要有一个独立的判断性 的能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从众的行为，当人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啊、我发现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会模仿和顺从他人的行为和信念呢。
对啊。那还有就是信息的扩散，那如果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群体里我们讲一些的信息的话，如果好的信息没有问题，但如果有些负面信息的话呢，我传给你，你又传给张三，张三传给李四，这样传来传去的话，可能引起一些的不好的结果，那这些不好的结果都是负面的。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不要从众，比如说啊，这个是某某某人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大家都在传，其实可能不是真的。
对，的确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模仿， 就是一些社会文化的现象，因为有一些的名人啊，比如说有些明星啊，
网红啊，
对，网红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就不会想太多，就跟着去做了。那我看到现在很多的明星就是以瘦为美啊，非常的瘦，好像以这种美的风气的时候，那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这种所谓的美就影响自己的健康去节食，
这样其实也是危险的啊。
对，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驴鼠效应在我们的人类社会当中怎么去应用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与网络的行为，今天很多的社交的媒体或者是一些人的行为啊，都是其实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种随波逐流啊，或者潮流的跟随啊，如果你一些明星或者一些的网红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人，如果是负面的话更是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对我们今天的公众的人物或者是一些名人呢，这些呢也特别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啊。
是的。那还有第二呢，就是市场的行为。那在消费的市场里面呢，消费者决定决策要购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些的宣传的一些的影响啊。比如说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个玩具啊，那个叫拉普普
啊，听过，对，
是的。
其实是有人说嘛，其实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卖得很贵，
哎，对，
到处去卖的。
对，有些人为了买那个的话，他还要去排队啊什么的。但他没有考虑到，其实这只是一个市场的宣传的效应。但是那个价格真的非常的高，可能对于一些的家庭来说，负担是很沉重的。
还有呢，就是文化的现象啊，今天这个很多的趋势啊，流行文化或者时尚的一些东西啊，是某些人或者少数人来发起来的，比如说市场的宣传呐，或者一些的潮流的宣传呐，他一宣传很多人就跟着去做，比如说通过网络啊，通过什么就跟着去做了，这个就产生了一些大规模的文化的现象。那这些呢，我们需要用脑子来去判断啊，比如说很贵的一些的玩具，那我值不值得买呢？
对呀，
比如说某个明星，香港有一个什么演唱会，很快的几十秒
抢票，对，
对，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些呢，我们要去判断我值不值得我去看，值不值得我去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的行为。那在现在的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啊，但是呢，这种的健康行为也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哦。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我说金晨老师，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方式，则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非常好，可能你听到哇那么好，也去跟着去吃啊。身边很多时候会这样子，那么这种的互相的模仿的这种的方式呢，也就是形成了一种从众，它未必这种适合别人，未必适合我。
对，我们看到社会当中很多宣传，比如说减肥的方法，大家说哇这个很好，都跟着去做，那适不适合你呢？对你是不是真正的有健康的一些结果呢？这个我们真是需要判断的。最好的判断就是从我们的主而来的判断。那我们最后看一些经文，在本箴言书8:34-35，
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前警醒仰望，在我门框旁边守候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找到我的就找到生命，他也要得到主的恩惠。
这里就讲到智慧，他好像在门口等着我们去寻求。当你去寻求智慧，来到那个门的旁边来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经历那个赐福，更是呢从他那里得到智慧。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是从主而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能力都是从我们的主而来。当我们去专心仰望他的时候，他给我们智慧去判断哪些是我们值得去做，哪些是不让我们去做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每个我，
每个他，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讲到这个效应啊，旅鼠效应呢，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从众的行为或者是群体的迷思。
是的。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人群的当中，比如是一个团体，那大家都说往东走，那你说往西走，那你觉得怪怪的啊。
对
啊，可能算了算了，我就跟大家一起往这边一起走。那这个就是从众的心理。那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当然在实际的生活的当中的确是不容易的，让比如说大家都要这样做，你不做的时候呢，可能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都有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智慧，也需要靠主的恩典呢，我们能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嗯，是的。那旅鼠的效应呢，也在提醒我们要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哪怕那个高高在上的我们的首领或者是我们的领导，他也有出错的时候。可能当大家都跟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是不是要跟随。
嗯，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呢，今天这个大的环境啊，比如说社会或者是整个我们周围工作生活的环境，可能都会给我们影响。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合理的判断，比如说大家都追求这个健康啊，追求一些的享乐呀，那我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呢？这都是给我们一个思考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8: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很多的艰难困难挑战，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上主，因为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他是永远得胜的主。所以我们靠着他，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靠着他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来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或者是有什么样跟我们来分享的，都可以通过短信来告诉给我们。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可以在前面注明这个恩典两个字，就知道这个是给我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的，在这个节目的当中一起来去分享，一起来去同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提，我们下回
再
再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